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这是众所周知的 CBD。 Chinese Best Dream， 这是全新的 CBD 都市的梦之声。 FM101.8 风尚 CBD。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聊一聊这个吃喝啊，咱们这主叫吃喝讲究大饭庄。因为一说的北京人吃喝特别讲究，因为现在北京人人口已经几千万了，即便在古代，咱说明末民国的时候，清末民国的时候，北京常住人口也得几十万。而且呢，北京啊，作为帝都800多年历史，就是甭管是王侯将相啊、皇亲国戚呀、官僚富商啊，都愿意云集在北京。这有钱人一多呢，这吃饭自然也就讲究了。说以前呢，形容北京人有这么一个顺口溜：一句京腔，两句二黄，三餐家传，四季衣裳。就是北京人讲究，这形容的肯定是上层社会啊，一定不是底层社会。一句京腔，说话必须得京腔京韵，一看就是北京人。两句二黄，都喜欢唱两句这个京戏，三餐家传，吃饭一顿三餐必须得特别讲究，四季衣裳四季分明，穿什么布料什么样式，都得是特别讲究的
啊。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北京人讲究吃喝，追求体面。那就为了应和这个北京人的讲究人的口腹之欲呢，所以餐饮界从古到今都是十分红火的。就是以前咱就不说了，现在大伙也知道啊，对吧？
对呀，
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餐饮一条街，各地方的名吃在北京只要吃得开能扎根的都在北京有了。
对，在北京没有你就是吃不到的，只有你不想吃的。
对，所以今天呢咱就聊聊老北京的餐饮业。老北京管餐饮业呢有一个别称叫干琴行的啊，这个特别讲道理，就是你干这一行呢手脚得麻利勤快，懒人不行
哦。
所以私底下咱俩聊天说干餐饮，你也说太累人呐。
对呀，
身边说有人开个餐饮差点累吐了血，这东西就是你不盯着是不行的，必须得勤快。那老北京的这个餐饮业呢等级划分的也很明确，首先第一等的最高级的是大饭庄。这大饭庄子在以前呢伺候什么当官的、为患的呀、大富商啊，所以呢他们别称叫什么伺候大宅门的
哦，
就换句话说，一般人档次不够，家底不够，你吃不起，也不敢往那里头进。这是属于高等的大饭庄
啊。
然后其次呢是饭馆，这饭馆伺候什么人呢？一般的官吏呀，做买卖的商人呐，有钱人家呀，社会名流啊，比如唱戏的名角啊，伺候的是这些人
啊，
档次也不是很低，一般老百姓也望尘莫及。
这样啊？
哎，你攒钱也不见得去得起一回。
那饭馆都吃不起了。
这是饭庄子
啊，饭庄子。
哎，那么饭馆也分大小，再往下，刚才我说那社会名流去的是一种，再往下呢，再分叫什么饭铺，哎，就是什么呀？现在来说，家常便饭，
家
常炒
菜，
哎，做一些什么米饭炒菜、面条馒头啊、风味小吃啊。但是这些地方呢，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就是短板，他做不了席面，大宴席这一桌。煎炒烹炸、山珍海味，啊，这都有的这种席面他做不了。
明白了，
哎，
就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饭馆的话，你说的那种好一点的饭馆是现在咱们就比如说有大带大包间的，
对，
装修好的，
对，有席面的
啊，
甚至能接婚庆席面的。小饭馆呢，家常炒菜接不了席面。
明白。
然后呢，但是为了招待这个主顾呢，小饭馆有自己的拿手小吃、拿手菜
啊，
就我这只有我这有，比如说溜肥肠，
爆
三样。别看这东西不贵，是猪下水做的，但是我做的跟别人不一样，拿手菜能把这主顾给揽住了、让我这生意红火，味道非常正宗。再往下一等呢，二荤铺子、大火屋子，
大
现在基本上听不着了、
这
二荤铺子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呀，猪肉、猪下水这些廉价的肉，拿这个来做原料做菜
哦。
二荤铺子给大伙解解馋，档次就已经很低了。大火屋子呢就是什么呀，只卖什么早点呢、小吃啊，还有一些主食，不卖炒菜，就像现在主食厨房，这种感觉一样，他不卖炒菜了。
哦，
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北京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酒馆、茶馆，这酒馆呢以卖酒为主，捎带手的卖点什么呀？下酒的小菜，什么拍个黄瓜、拌个花生啊、芹菜啊这种东西他卖，这茶馆呢以卖茶为主，但是呢它也捎带着有一些伙食，大茶馆，早上起来卖个早点，这个早点不是豆腐脑，什么点心，自己家做的点心，各种的酥啊、饼啊， 带馅儿的呀，
嗯，
点心有大茶馆很讲究，比如北京的天惠斋天惠轩大茶馆在地安门，现在没了，
嗯，
以前说那一盘里头装那么四五块，
嗯，
这点心大小呢跟那个大核桃似的那么大，
嗯，
啊，一人正好吃四五块就饱了，连吃再喝茶再吃点心，
嗯，
再一种呢就是卖这个烂肉面的也有，
烂肉面，
烂肉面呢就说白了就是这个面条，
嗯，
然后呢浇上这个烂肉，
嗯，
这个属于是又荤腥又解馋，嗯，
嗯，
咱看老舍先生茶馆里边就有一个经典台词，常四爷这个叫那王立发掌柜的，那个叫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外头吃去，俩要饭的要到茶馆来了吗，
嗯，
他因为这个事情跟那秦忠义秦二爷俩人这个结梁子了嘛，
嗯，
那后来也化解了，就大茶馆也卖烂肉面，然后呢有些饭馆呢是只卖熟食没有座，就是顾客咱只能在这买完之后回家吃去，
就档口嘛，
外卖不能堂食，
嗯
啊，那个顾客呢拿走吃去，最低档的是什么呀，最低档就是饭铺，饭摊饭棚子饭铺，这些属于最低档的，
嗯，
它都属于是什么呀，没有一个固定的营业场所，但它有固定的营业地点，
嗯，
或者是挑一挑子或者是推一个车，
嗯，
到一个地方去卖这个东西呢，以前在北京啊不用太早，我小时候都有，80年代、
哦，
北京哪儿呢，北京的新街口，
新街口，啊，
新街口那个丁字路口那儿，以前一到晚上两边全都是，
哦，
比如说卖馅饼的，
啊，
卖馄饨的，
啊，
揪片汤煮面的，都是这种，
哦，
哎，
就在路边，然后支着桌子板凳，
对，
就开始做饭了。
那会儿他们就不是挑挑子了，骑三轮，
嗯，
运来之后，但那个卫生很堪忧，
嗯，
就那一桶水，连带给这锅里煮面蓄水，到你吃完撤下来刷碗，都用这一锅水，就卫生非常的堪忧。
嗯，
但是当时的产物，现在有一些呢，当然肯定是非法的，
嗯，
我敢肯定是非法的，但也有。比如晚上大家会见到，
嗯，
在环路边上大桥底下卖煮水饺的，
嗯，
谁吃呢，一般是跑夜班的出租司机，
对，
那停一溜出租车，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最低档的饭摊饭棚子，
哦，
哎，所以说
现在我还能见到就机场附近有那种推着车子的，
嗯，
上面写的是肘子，然后或者说什么肉饼什么，就这种，嗯，然后一个三轮车铁皮的，把后面门一打开，里面一抽出来一个案板，连怎么啪啪啪一切，什么一弄就
你说的那都属于是外卖的，不能堂食的那种
啊，
嗯。
对，
我说这属于到边上煮个饺子、煮个馄饨的这种，
哦。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这种它，你别说卫生堪忧啊，做的还挺好吃的
啊，别有一番风味，
是，
对吧？
嗯，
那咱就说老北京餐饮业分这么多等级，咱们呢就挨着说，从这最高档的大饭庄子开始说。
嗯，
哎，这老北京大饭庄子呀。都讲的什么堂什么堂，那字号也响亮，什么什么堂，
什么楼，
最有名的汇贤堂，
啊，
对吧？汇丰堂，哎，这里边啊，大饭庄的讲究非常的多，咱下节回来给大家讲讲以前那个老北京人讲究人是怎么吃饭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要说大饭庄的，刚才说字号都什么堂什么楼，
嗯，
主要现在这店面选择什么地址很有这个讲究，以前都讲的东单西四鼓楼前。都这些地方建这些大饭馆，
东单西四鼓楼前，
或者东四西单鼓楼前，就东单东四西单西四鼓楼前门这一片都属于是什么呀，商业繁华区
啊，
能来吃饭的有钱人多，选址肯定是这些地方。
嗯，
然后咱也说了，这个大饭庄呢主要伺候什么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这些家里边呢如果说办个什么红白喜事的话，这大饭庄的过来能给你承包这个宴席。
嗯，
哎，大户人家院也大，对吧？你院里边这地儿也够使，请人饭庄人到这儿来也方便，在你院里头整也行。
嗯，
咱到我们饭庄那包间也行，没问题。
嗯，
他两头都可以满足你这客户需求，而且大饭庄自己买卖很多也都是高档的，很多层进深的大四合院，
是吧？
对，他选址必须得特别的大，
他不是那种我想象的，可能是什么，比如说一个。
嗯，
就是比如说后海边上一个二层三层的一个小楼，
嗯，
我想象这种还有四合院的这种呢，
有四合院，那个这个宴会厅呢必须得是高大宽敞明亮，这屋里边设施也讲究，咱也说桌椅板凳不能凑合，一定是古香古色硬木的桌椅板凳
啊，
比如现在咱去这个吃北京特色小吃，
嗯，
那店里边也有卖炸酱面的，店里边也是八仙桌的太师椅，那是榆木的。
那
您要是我大饭庄子好，人均消费就上千呢，那我这肯定正经八百硬木桌子
啊，
硬木椅子很讲究，然后墙上挂的挑山字画都是名人之手笔。
挑山是什么意思？
就说白了家里边 你一进门，中堂这一大竖幅的，竖着挂在这儿，在这个八仙桌的后头墙上一大幅画，
哦、
这个挑山
哦，
这就必须得是名人字画。为什么、
嗯、
来这儿吃饭的人呢？有钱人居多，里边少不了艺术家、
嗯、
收藏家。来这儿呢，吃个饭，聊个天，咱品评一下这墙上挂的画。您挂假的那不行，
对
对吧？您不能买那种就是印刷好的挂厕所那，那都不行，得是名人字画，
得是真迹。
然后美食配美器，吃的饭用的东西一定得是江西景德镇烧出来的细瓷儿的这个小勺小碗，
嗯，
然后用的筷子更讲究的，现在不提倡，那会儿有用象牙筷子，
哦，
就美食美器。这大厅呢，不光是富丽堂皇，院子宽敞，而且呢，大四合院里边有戏台。
嗯，
这戏台干嘛使呢？比如我包场，这次我办堂会，我办寿宴，全包了，这戏台得给我演戏。
哦，
人家给你请戏班，所以这服务非常周到。
哇，
一边听戏一边吃饭，
很高档啊。
哎，这大饭庄的包宴席呢，最多开个几十桌，甚至说有这个上百桌也不在话下，少的咱包间几桌也可以。那么大饭庄刚开始是基本上宴席居多，后来慢慢的属于经营不善，把大院子也开始隔出单间来。
嗯，
这单间呢开始有雅间了，
就
接散客，
做包间，
哎，就也有这种服务了。那么一般大饭庄呢都有自己御用的厨师，因为一个好的厨师对于饭庄来说是太重要了。
嗯，
包括现在北京餐饮业是谁家有一个好厨子，那给你提气不少
哦，
你也靠口味去赢得人呢，对吧？
嗯，
尤其说这个厨师再有点什么自己的绝招，那这厨师更是这饭店一宝。
嗯，
这老板都得敬他三分。
嗯，
但是老北京呢，有一种饭庄的特别有意思，叫冷饭庄的。
冷饭庄。
冷庄的，这冷庄子就是啊，平时冷锅冷灶，不开火，不做饭。
嗯，
所以叫冷庄子，不起火。那说你做饭庄不起火怎么弄啊？
对啊，
他也不养厨子，
啊、
我就接订单、
哦，
我就接订单。这种思路其实啊，现在也。我觉得有些行业不一定饭庄啊，有其他行业可以借鉴。
嗯，
就是比如说王小宁，你找我来了、
嗯，
说下个月的18号，我在这儿办一场婚礼，
嗯、
我要订50桌，我要的标准每一桌大概是10000块钱。
嗯，
行了，您回家吧，什么都甭管了。我在这一个月期间之内，我去招募厨师。
哦，
但这个厨子都是我知根知底儿的、
嗯，
我们经常合作的。
嗯，
就是没有事儿你不用来，有事儿我去找你。18号帮我盯这个宴席。
嗯，
他们省去了平时养厨子这笔开销，但是呢，等到我宴席，我出的价比别人家都高，你就伺候这一天、
哦，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钱都行，因为我平时不用养着你啊。
对，
哎，而且档次也是非常的高。
哎，
那么北京这个厨子呀，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厨行，就厨行跟琴行。是互相关联，但又不是一行。琴行是开饭馆的，
嗯，
厨行什么呢？我就是厨子
啊、
哦，我是厨行。所以当时呢，你会看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啊，有的四合院门口挂这么一个牌子，
嗯，
小木牌上面写着“厨行某姓”，就说白了，这家里边有一个是干厨子的，他平时接着活了，就把这牌给倒过来，背儿冲前，
嗯，
给翻过来。接不着活要接活的时候呢，把那正面字儿冲前，一看这牌儿就知道，哦，这字儿冲前，厨行某姓，哦，这家是厨子，你要请厨子，你进去准错不了
啊、
哦。而且这帮人呢，他全包，比方说去您家做去吧，
嗯，
比方现在不是有那个软件叫厨师上门做菜吗？
对，
他是帮你买菜，也可以自己买。那个时候完全不用，您家要摆宴席对吧？在四合院是吧？
嗯、
多少桌？20桌，行了，桌子您都甭管，
哇，
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原材料您什么都不用管，到那天您只要请人坐那吃就行。
嗯，
然后他再去跑这业务去，因为当时北京有这个，比如旧鼓楼大街南口有永兴锅记，什么北闹市口有这个厨余堂，
嗯，
这些个是干嘛的呢？租赁家具的，叫家具铺。
哦，
哎，谁家要开20桌，需要这桌子、桌椅板凳，人家租。我去租去，您不用管
哦，
所有东西全我都办妥，
那挺方便。
所以这厨行人家也是。那么有些大饭庄子有时候办宴席也是把他招到饭庄子里给我们做饭，
嗯，
单边有一行叫厨行，
这有点像现在的皮包公司啊，或者说模特经纪公司、演艺经纪公司什么的。
对，有活了把你聚在一块儿，没活你就散。
对，
这一天当天晚上结账。
对，
全是这样的。哎，那老北京著名的饭庄子呢有什么？这个聚贤堂，
聚贤堂听说过，
荷花市场北院的汇贤堂，
嗯，
庆和堂、福寿堂、聚寿堂，
嗯，
还有什么这个天丰堂、汇丰堂等等吧、
嗯、
这其中啊最有名的咱说就是汇贤堂，
嗯，
什刹海荷花市场北岸，
嗯，
这汇贤堂现在是市级保护单位，门口还立了一个石碑啊、
嗯、
那么就在什刹海这个荷花市场那儿，这地方原来啊，说是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叫宾如的私人宅邸，私人家，这么一个大宅院。在光绪16年，山东济南人来这儿开饭馆，取名叫会贤堂，主营的是山东鲁菜。这会贤堂呢，占地多少呢？3000多平米。这一大院子里边啊，靠着海子边是2层楼，12开间大玻璃窗，然后雕梁画栋。这门口呢，这个写着会贤堂饭庄，啊，门簪上4个字“群贤毕至”，就是这么名会贤堂了，群贤毕至啊，在这儿大家聚会一堂。后来呢，这个后边呢是东西两路，多少间房呢？有记载100多间房，
这么多。
哎，院子非常大，
这四合院能有这么多房间吗？
有，它是几进几进的。你看它东西两路，说明它这个轴线就不是一条，两条
哦，
所以它占地面积很大。西路院呢，还有一个戏台，
哦，
不得了。当年说着唱戏的人啊，在这吃饭一边看戏嘛，哦，但是来这看戏，这戏也不是草台班子，谁呢？王瑶卿、杨小楼、于淑妍、梅兰芳，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这唱过戏。
哇！
你要想听着这些大师的戏，吃着高档的饭庄，这是以前人讲究的。
嗯，
哎，那么辛亥革命时期呢，摄政王在这儿讨论过国务大事，然后什么这个鲁迅先生也曾经来过会贤堂，也接待过很多名人。
嗯，
后来会贤堂呢，慢慢的就是没落了。
嗯，
啊，关于这段历史，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后来这开始不干这个会贤堂嘛，后来不是干饭馆的了。到1948年的时候，辅仁大学把这会贤堂买下来作为校友楼。后来这地方你看里边住了好多居民，这大院你想想能成一个大院，住多少多少户居民，你就想当年这饭馆得多大。
对
啊，这旧址还在。这大饭庄呢发展到后来呢，除了接大型宴会啊，还接一些散客。这门口呢挂个牌子，写什么呢？叫五用果酌随意便饭，就说白了我们也卖家常便饭了
啊。
写的好听，随意便饭，没俩钱你一样吃不起
啊，
就跟那大饭店的自助餐一样。说是啊，我们晚上正餐，中午咱自助餐1位168，一般人你也得琢磨琢磨，这中午饭我是不是花这么多吃。
对，
所以也不太一般人接受不了。那么谈事儿呢，大饭庄子里边就比小饭馆清静，环境好。旧社会呢有很多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妓院里边叫条子，就是找这个妓院里边的上这陪客吃饭。
嗯，
当时大饭庄子有这种服务。到后来还有什么呢？有这个大烟鬼，吃完之后点个烟泡。所以大饭庄子好多房嘛，单门辟出来，这房有一个床榻，这榻上呢有一个这个烟泡，等于大烟枪，等于供客人在这吞云吐雾。
哦，
所以大饭庄后来也是属于那种乌七八糟，乌合之众，也在这地方云集。那么清末的时候啊，北京多半饭庄的这个投资人，现在叫投资人，都是八旗贵族，都是跟皇上家沾亲带故的，我们都归宗人府，一说我们都爱新觉罗氏啊。所以呢咱就想他怎么琢磨这事儿呢？钱我存着就是死钱儿，我把这资金呢给它流动起来，这是活钱儿，能赚钱，对吧？可是呢，这清朝规定，就是八旗子弟啊，你不能够经商，国家发钱养着你，你不能经商。起初呢，国家刚刚稳定的时候，你们天天是干嘛呢？练兵，随时准备保卫国家。但后来太平盛世，你们也不练兵了，你们都是旗人，你们拿粮饷，又不用干活，而且法律规定你不许干活。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吃喝玩乐，有的就是纨绔子弟，花家里的，吃家里的，败家子儿。有的有点心思的呢，我拿着钱，我不是投资。于是乎呢，投资在这上头了。孙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让我经商没关系的，
我出钱。
对，这饭馆老板是别人，法人也是别人，我是大股东。这样的话，我这钱就活动开了。哎，然后我能找一个汉人去当老板去。当时呢，北京大饭庄很多是山东人经营的。哎，咱说了呢，这餐饮业在老北京叫勤行。第一，山东人手脚比较勤快，麻利。再一个呢，山东人为人比较厚道，忠厚老实，所以说东家用起来啊他放心。还有就是鲁菜呢大多是咸鲜口的，对北京人的胃口。咱说北京，其实北京没有真正的京味菜，北京的菜叫京味鲁菜。一方面我们说现在我们吃的北京菜是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山东鲁菜在北京改良融汇之后的，一种是东北菜，就是满人入关之后把他们家乡的菜带到咱们这儿融汇之后的。咱本地其实没有什么特色的说北京菜，大西面的菜没有，小吃有那么两样。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啊，这大饭庄的档次高，咱现代话说得做什么呀？申赤豹，
啊，
也做这些东西。
哦，这就食材就本身就比较贵。
对，山东呢，人家临海，像胶东那边，人家临海，所以人天天接触海鲜。人做海鲜是一把好手，
明白了，
对吧？您不能说找一个山西做面的厨子。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你看，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北京要去吃高档的，人们就会觉得说，我吃海鲜贵呀、啊，高档、啊，在内陆，对吧？我就吃那个就吃不着、啊。然后呢，再加上山东人又临海做得好，
嗯，
炒厨子多，再加上又近，路途又不算太远，
嗯，
所以就跑到北京做生意来了。
对。那清末的时候呢，山东也是人多地少，所以竟是外出谋生的，除了闯关东就是来北京。
嗯，
所以现在其实好多东北人，你一打听说我们家祖上是山东闯关东来的，
哦，
也是那个时候一个历史大背景吧。所以那时候呢，几乎北京餐饮业几乎啊，
嗯，
就全都被山东人给垄断了，
葱爆海参啊什么的。
所以那会儿一说演这个老北京戏，说这个掌柜的一出来操着山东口音或者胶东口音特别正常。
哦，
那会儿行业就是这些人给垄断了。那老北京的旗人呢，吃喝讲究，到了清末这个风气就愈演愈烈了、
哦、
所以已经到了食不厌精的一个地步了。那官场之间呢，应酬摆宴席就不用多说了，就连有钱的这些个富商也是天天的饭局。所以那个时候呢，餐饮市场有利可图。
嗯，
因为那会儿竟是舍得一掷千金就为吃顿好的、
哦、
这种人大有人在，就特别的讲究。可是开饭庄呢，咱说了到最后一总结，就是山东人有手艺没钱，八旗子弟有钱没手艺，哎，俩好合一好，咱正好一块赚钱，赚一个盆满钵满。
对，
哎，您别看这大饭庄啊，咱说了掌柜的是山东人，但是这堂头就是现在咱说的这个饭店大堂经理，
嗯，
基本上都是北京人。
哦，他得是这
八面玲珑，
当地的情况得熟。
对，他得八面玲珑这么一人，脑子非常灵活，嘴皮子也非常的溜、
嗯、
啊，善于人际交往，能把人伺候舒坦了，才能叫一好的堂头。这是北京人、
啊、
还一个呢，掌柜的，掌柜的必须是，不能说北京人，掌柜的一定是股东的家里人，沾亲带故、
哦、
管钱的，
嗯，
这事儿不能放给别人去管啊。这几个人凑齐了，咱说这堂头，比如说他脑子怎么灵活呢，你第一次来我这个饭庄子吃饭，一进门先迎上来，哎呦，这位爷您里边请。咱们看这电视剧里有啊，
嗯，
但是电视剧里很多表现的不全面的是什么呢，没有一个真正的考察或者听老人讲过这帮堂头怎么伺候人。
嗯，
一边招呼一边欠身，离您前边有一步远，带着您往前走，带着您往前走、
嗯、
有的是直接给您带到雅间，看您的这个身份地位、
嗯、
来的人，比如您这一来来八个人肯定得包间，我就带您上去了。比如俩人，两位里边请，这话就送给下一个了。比如忘您你在对面呢、
啊、
这位爷您里边请，我这一喊然后你就接过来了，爷里边请，就把这话把这人给领过去了，就知道哦，我是从你再走他那，他再带我往里走，你不能让顾客愣在这儿。
对，
现在好多餐饮做的非常不到位，是什么呢，你进去之后没人搭理你，就愣在那儿，
对，站着，
哎，服务员哪有座啊，啊先生你怎么，这以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啊、哦、
但也是什么呢，现在您去那饭馆愣在那儿，一定是档次很低的，
或者说他那个饭馆门口他摆了好多瓜子让你给他嗑
啊，档次高的也是五星级大饭店，他那个服务素质还是不会这样的，
嗯，
不会让你站在大厅的等着，
对，
愣的没人理你，先把你给带进之后，您坐好了，先给您，您坐之前先给您得擦擦桌椅板凳，
嗯，
那桌子非常干净
哦，
还要擦一遍，为了你看着舒服，
明白，
啪啪啪擦完之后您坐，坐完之后招呼小伙计来上手巾板，热毛巾湿的先擦擦脸，风尘仆仆进来了，
嗯，
您别着急点菜，上茶先喝口热茶，
嗯，
这时候你喝着擦着脸，他给你报菜名，
嗯，
那时候不讲菜单子，有的一种形式呢，比如说你在大厅吃饭，菜单子全挂在那个房檐底下，这一溜小牌写着、
哦、
现在也有老北京饭馆这样，
这个跟那个广东啊就是传统的那种老饭馆一样、
哎、
就是今天立牌的汤是什么什么饭什么菜什么、
哎、
都是贴的条，
对，
粘在墙上。
还有一种呢，包间里头不挂这些，跑堂的堂头给你报菜名，
嗯，
相声里不有这段吗，报菜名那是艺术加工了，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多，
嗯，
但是他主营的特色菜他都能背下来，汤汤汤跟您说什么是时令的，我们刚到什么哪好吃，我们这个主厨哪个做的好，当家菜是什么，给你介绍，听着就是一美，给你说的哈喇子能下来，
嗯，
馋你，
嗯，
下来之后您看您点哪个，我这听着，人也不会拿现在似的拿一个本拿一个纸但是记下单子，没有，你说我脑子记绝不给您记差了，
是吗，
有这个本事，
哦，
哎，后边的服务还更加的人性化，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他报完菜名之后您点吧，点完菜之后给您下单，马上就给您做，一会儿按着顺序给您上来了。而且呢，您吃完饭之后过来上菜跑堂的也是行云流水一般，上菜特别的吵吵吵吵，小伙子穿得也干净，上菜也麻利，你看的是一个享受，吃也是享受，吃完之后算账也是享受，口点账，没有计算器，没有算盘，跑堂的站在这儿，眼看着盘子，拿眼盯着盘子，嘴里就算这个多少钱，那多少钱，说您这一共是2500块钱，出来了，
这么准，
就这么准，让你觉得从始到终这是一个艺术的享受
哇！
哎，然后您走，走之后呢，您走到门口给钱，给完钱之后，比如说小费，这个就不要了，赏了，他得喊出来，哎，王先生赏下了，就让你有面子，别人看，你看这人家吃完饭，零头不找了，还给钱，给小费。你脸上有面子，但是一定不喊赏多少，就喊王先生赏去了，李先生赏去了，也许赏个700-800的，按现在话说有面子，
也许就
赏3块钱，你不能喊王先生赏去了3块钱人民币，丢人丢大我了，不能喊多少钱，就赏去了。您走之后，下回只要您来，您喜欢吃什么，咸口甜口，人记得一清二楚。
是吗？
啊，您的喜好我记住了，您姓什么叫什么我们全记住了。
嗯，
包括说这一次说我请客，带着王永宁，带着赵宇等等吧，我去了。
嗯，
下一次王永宁自己去，哟，您上次是跟龙先生来的吧？
嗯，
他把你也记住了。
哦，
哟，你可有面子了，你带着朋友一看，哎呦，好家伙，人家大堂经理都认识你啊。
嗯，
把你面子给的最足，
还真是
顾客体验最好。
嗯，
你下回还得再来，并且你说懒得点菜了，你有什么要求，就是酸甜苦辣咸，您不吃哪口，您喜欢哪口，您准备花多少钱，几个人，行，您甭管了，保证您满意，不用您点菜，我给您安排，也保证您满意，
这个好。
哎，所以这是当时大饭庄大家非常的这个喜欢去，并且呢他有时候架你架秧子特别有意思。
嗯，
今天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刚到，
嗯，
8月15中秋节吃阳澄湖大闸蟹日子刚好，
但是贵呀。
啊，贵呀，
我就带了300，
你就带了300，你可以不吃没关系，但我一定介绍给你。
哦，
但有时候我觉得呢，你是一个有钱人，你吃得起，并且你平时出来都是大手大脚的，我看准这一点了，架着您爬您酒，哟，王爷您又来了。
哦，
是您来了您边请，您来的正是时候，跟您说今天上午刚到一波阳澄湖大闸蟹，我跟后厨说今儿王爷肯定得来，给您留着呢。
哦，
我把话给您架呢，给您留着呢。
哎，
您来几只，
我今天肚子不舒服，我能不能不点这个？
哎，那就是，那你这种人就从来就不应该进这个饭庄。把你架到这之后，您来几只，您是不好意思不来了。
那说那行吧，今天虽然没打算吃这个，听你这么一说，来两只尝尝吗？
对，他给足你面子。哎，然后说完大饭庄呢，咱接着说这个小饭铺。有人说落差太大了，对吧？
嗯，
但是有意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听起来有意思。小饭铺一般都什么样呢？就是主食很多，菜品不是很多，什么包子、花卷、馒头、馄饨，这个一应俱全。客人来吃家常便饭。哎，大的饭铺呢，客人来了也许点2-3个菜，无非什么呢？什么溜三这个溜干尖啊，爆三样啊，这主要的原材料都是猪肉、猪下水，所以呢也叫二荤铺子。这小饭铺呢，干脆就是炒，连炒菜都没有，就全都是主食配凉菜。而且进门之后呢，灶台就在门口。这些人呢，还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养活了一堆，就是属于是周边的这个其他的，算是寄生在这个这儿的产业，
下游产业。
门口卖爆肚的。这边卖白水羊头的，那边卖猪头肉的，都是借着小酒铺。我在这喝了2两酒，点俩凉菜，我想吃点这个羊头
肉。
哎，那行，把他叫进来，给我切一盘。这也算是人家边缘产业，互相得利嘛，穷人照顾穷人的买卖。哎，而且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这个大酒缸，北京一个特有的一个饭馆的一个形制，酒缸埋在地底下。
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没了呢？
这大酒缸应该说是清末民国之后，等于是解放之后，是肯定是销声匿迹了
啊。
之前在清末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兴盛的。
嗯，
因为刘维达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大酒缸》，
嗯，
他是以大酒缸这个地点为一个事情发生地，但事儿写的不是大酒缸里边的事儿，
嗯，
可是这个事情中间有一个主要场所就是大酒缸，
嗯，
跟这个老舍先生写茶馆一样，茶馆里发生了当时的年代很多事情，
嗯，
他以这儿为一个依托。
哦，
那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就是在清末时候的一段故事
啊。哦，
所以说大酒缸具体什么样，大家可以翻翻刘维达先生这本书小说啊，叫《大酒缸》，写得非常的生动。 动，都是穷苦人来这儿点点酒，点点凉菜，然后呢互相认识不认识都能坐一桌。
哦，
一个大缸埋地底下，上面那大木板缸盖的板就是桌面，在这儿互相吃着喝着。
嗯，
其实以前北京人就是这样，这地方相当于什么呢，就跟现在网吧一样，为什么像网吧一样，互通有无，串消息八卦全在这个地方。
哦，
你说一张家长，我说一李家短。
嗯，
而且这个也是当时那种闲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
啊，
就像我去拉萨，很多人去拉萨呢，游客就算了啊，就是你得真的去体验当地这个藏族人生活，你会体会到他们早上起来逛这个八廓街转经，去大昭寺朝拜，出来之后呢，有一个甜茶馆叫光明甜茶馆，
嗯，
特别大，里边大长条桌子，
嗯，
他们喝甜茶是按杯卖，现在是今年是7毛钱一杯，
嗯，
去那之后呢。不用你说要多少，你喝完之后只要你一示意他给你续上，但是这个账算不乱，他们也特别的好玩，把所有零钱掏完了啪就拽在桌子上，
嗯，
杯子旁边全是钱，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一堆两堆三堆，服务员过来他不会问你，给你斟上一杯，他会自己从你堆里钱拿钱，他拿7毛或者拿1块给你找3毛，不用你说，他自己动手拿你钱，
是吗？
然后咱俩比如说聊得特别投机，咱这钱混了，混了就混了，花你的算你请我，花我的算我请你，就是大家之间建立了一个感情，就在聊天嘛。其实那会儿大酒缸跟这个特别好，如果大家去那个甜茶馆，我就感觉到藏民的生活，互相那种聊天啊，嘻嘻哈哈，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但人情味特别浓。
对，
以前大酒缸也是这样。而且老北京呢有很多这什么呀，就是开酒馆的以山西人居多，而且呢基本都是零打酒白酒，什么老白干二锅头啊，什么这个女儿红啊，加饭酒啊，这些黄酒白酒啊全都有。
嗯，
还有一种酒馆啊，咱说低档饭铺酒馆还有什么呢，就是鹿酒。所谓鹿酒，鹿就是甘露那个鹿，
嗯，
它是药酒，
嗯，
比如茵陈酒，拿中药的茵陈泡酒，
嗯，
哎，属于是清心明目去火的，
嗯，
比如说这个莲花白，
嗯，
比如菊花白，这种呢是拿花或者是药材入酒，这种酒呢有一定药效，并且呢有一种奇特的清香。
哦，
这是另外一种酒，叫鹿酒。然后有的酒馆呢大点的也卖点主食，比如说你这个爆个羊肉啊，
啊，
炖个黄花鱼啊，
嗯，
这些都是在这个小饭铺里边都有的。
嗯，
其实这些饭铺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经济实惠，你要说是卫生或高档肯定不如大饭庄。
嗯，
可是北京历来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体现了一个北京生活的一个层次。
嗯，
啊，北京从古到今都是，你说层次分明也好，你说是这个社会包容也好，就是这样，有钱人你在这个地方纸醉金迷，有你的生活，
嗯，
老百姓在这儿生活，有你自得其乐的一片乐土，
那就是最好的了。
对，那个时候你看老北京是这样，你可以一掷千金，一个席面花多少两银子，专门有多少人伺候你，甚至你叫个唱曲儿的在这唱着，我吃着，你站着，我听着，哎，
这都可以，
这都可以，你有钱这种消费。
嗯，
你要说老百姓呢，我没有多少钱，
嗯，
我今天扛了一天大个儿，
嗯，
我拉了一天黄包车，我买完了棒子面，够一家老小回家蒸顿窝头的，口袋里还剩俩铜子儿，
嗯，
我也可以拿俩钱儿到这个大酒缸，我就打上一碗酒，
嗯，
我都不是按两，就这一碗，
嗯，
然后呢我要几个花生豆，
啊，再来点这个就是凉菜，
哎，铁蚕豆，
嗯，
我在这儿我滋溜一口酒，
嗯，
扒拉一口菜，我在这一样高高兴兴，
还跟人聊个天，
对，天南海北，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包容性。
哎呀，
啊，就各个样的人在这儿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乐趣。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想，说过去的这个旧社会啊，不一定竟然就全是说是不好的一面。
嗯，
今天听阿龙讲了呢，反而是我们去领略了一下当时这个社会啊特有的一个就是老百姓底层生活的一个状态。
嗯，
也有他们的幸福，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哈。我们非常感谢阿龙今天带来这期节目，我们。